神的带领，今天晚上是我们宗教教育的专题。我们这一次专题有一个主题就是要谈圣灵。我们这次专题大概有分三个阶段。今天晚上还有下个礼拜三以及下个礼拜五的晚上，我们要从圣经当中来谈有关圣灵的应许。我们希望借着这三个晚上的聚会跟大家一起来认识我们所领受的圣灵。好，圣灵是主耶稣所应许的那主耶稣的应许里面他在受难以前就有这样的应许。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的14章。约翰福音的14章，请看16节到21节。16节到20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再看23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在主耶稣还没有完成这个救恩，被钉死在十字架以前，主耶稣呢他就告诉这些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那耶稣又告诉他们说，我要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耶稣去要为我们预备地方这是主耶稣的应许。那耶稣去除了为我们预备地方以外呢到了16节，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圣经，他又应许我们说，他去呢也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那么这个保惠师是什么呢？耶稣就说了，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耶稣他完成了这个救恩，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在他还没有完成这件事情以前，主耶稣在这边就应许了众门徒，也应许了世人说，他要求父，那么父就另外是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也就是说，当主耶稣完成了这个救恩升天之后，他向天父祈求，天父就要赐下真理的圣灵。那真理的圣灵来呢，他要永远与我们同住。这个是主耶稣在受难以前向我们所做的应许。那圣灵来了呢，圣灵来就让门徒的忧愁变为喜乐了。好，我们看16章。16章的22节。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为什么忧愁会变成喜乐？因为主耶稣他所应许的，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下保惠师来，要与我们永远同住同在。那当门徒呢有这一种体会的时候，原本主耶稣离开他们了，他们觉得忧愁，他们失去了一位老师来带领他们。但是呢，主耶稣所应许的圣灵 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能够从领受圣灵的这一刻去明白主耶稣所应许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下宝惠师来的这个应许，所以他们的忧愁啊就变成喜乐了。我们今天为什么知道主耶稣复活呢？因为主耶稣在这个应许当中，只要我们领受圣灵的人马上就可以理解到，我们原本在这一份的信仰当中或许没有看见过耶稣，也不认识这位神，但是当耶稣的这个应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向主耶稣祈求圣灵，圣灵临到我们身上永远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能够跟主耶稣在这边所应许的一样，忧愁变为喜乐，因为主耶稣的应许在我们身上已经领受到了。所以耶稣应许要降下圣灵来，在主耶稣在受难以前，其实他就已经有这一份的应许啊。那门徒呢，也因着这个应许，从忧愁当中来这个得到喜乐。那除了耶稣受难前的应许以外，主耶稣复活之后呢，依然的应许这件事情。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约翰福音的二十章请看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圣经。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二十二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将要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并且很清楚地告诉他们，把他的手跟肋旁的钉痕让门徒看见，他们真的看见了。那么看见主呢就喜乐了，那所以主耶稣呢就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那么我也要照样差遣你们。那么主耶稣怎么差遣他们呢？就好像主耶稣怎么受差遣呢？二十二节就说了，他说，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将要受圣灵。所以为什么受差遣？耶稣受什么差遣？我们受什么差遣？受圣灵的差遣。因为领受圣灵呢，二十三节就讲，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所以领受圣灵的人受差遣，就有受差遣的权柄。这个权柄从哪里来？这个权柄从领受圣灵来，也就是主耶稣所应许的，他要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下保惠师来，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并且这个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那这个应许呢，真的到了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圣灵就降临了。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示的口才说起别国话来。主耶稣在受难前的应许，在复活后的应许，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呢，门徒在耶路撒冷来祷告，那么圣灵就从天而降那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圣经记着说，按着圣灵所示的口才说起别国话来。其实这里所表明的就是舌音舌音，也就是说 得圣灵的现象、状况、状态啊。那么圣灵啊，第一次从天上降下来，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就应验了主耶稣啊，他所应许的圣灵真的如耶稣所应许的降在门徒的身上。那门徒啊，都被圣灵充满啊，这个是耶稣所应许的。然后呢，按着主耶稣所应许的呢，就成就在门徒身上啊。那当然，这个领受圣灵之后呢，如果我们继续读《使徒行传》，就可以看到啊，圣灵啊就建立了神的教会啊，建立了教会。那这些书教会呢，是复兴使徒时代的教会啊，所以啊，我们要继承使徒教会啊，来完成世界传道的大使命，以便迎接主耶稣的再临。那怎么说这耶稣教会是复兴使徒时代的教会？因为这耶稣教会也是圣灵降临之后所建立的教会，就好像使徒时代一样，圣灵降临之后，圣灵带领教会啊，圣灵带领门徒建立了教会。这耶稣教会也是圣灵降临之后啊，建立了门徒啊，成立了教会。所以这耶稣教会可以说是复兴使徒时代的教会。那我们今天啊，就是要来谈一谈圣灵跟教会的关系，到底圣灵跟教会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从圣经当中来提到几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教会啊是圣灵的殿。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段圣经啊，就让我们了解到啊，他说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我们怎么能够进到父面前？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难道不是为了进到父的面前吗？难道我们敬拜神不是为了到神面前敬拜吗？那怎么说我能够到神面前来敬拜，我进到教会里面来真正敬拜到这一位神呢？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十八节就讲嘛，借着被一个圣灵所感，就能够进到父的面前，真正在教会当中来敬拜这一位父神。那因为被圣灵所感，能够进到父面前敬拜神，所以呢，我们就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是与圣徒同国了，是神家里的人啊，然后呢啊，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那怎么能够成为主的圣殿？他说啊，是要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也就是说，主的圣殿、神的家、圣徒的国，就是什么？圣灵居住的所在啊。所以教会呢，是圣灵的殿。也就是说，教会如果没有圣灵居住在里头，就没有资格称为教会。神的殿如果没有圣灵居住在里头，就没有资格称为神的殿。神家里的人也是一样，神同圣徒同国的也是一样。所以圣灵就变成了教会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教会呢是圣灵的殿，圣灵要居住在教会当中，那才能够称为是神的教会。换一句话说，如果 没有圣灵，教会里面没有圣灵，他就不能够成为神的教会。教会里面没有圣灵，就不能够把人引到父面前。我们的信仰不能够被引到神面前，我们的信仰是空虚的，是无用的。所以我们要理解的就是说，教会啊，是圣灵的殿，没有圣灵的教派都不是神的教会，没有圣灵的教会都不是神的教会。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二十章啊，对不起，使徒行传的二十章，请看二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章的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保罗向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做见证说，说你们要牧养神的教会，那神的教会是什么呢？就是神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神是灵，灵没有肉，没有血，所以这边所讲的神是指谁啦？谁流血啦？耶稣基督流血。也就是说，没有血就没有神的教会，有血才有神的教会。我们不能够说很多人在这个地方来相信耶稣，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教会，这个地方有很多人来为耶稣做见证，这个地方就是教会，这个地方很多人都读这本圣经，这个地方就是教会。圣经里面啊，所谈的神的教会不是这样子的，圣经里面所谈的神的教会，就是要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血所买来的，那才能够被称为是教会，被称为是神的教会，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重点是耶稣基督的血所买来的，耶稣基督的血用什么来证明来见证啊？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啊，请看第六节第七节，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六节第七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第七节，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耶稣来不是只有用水啊，他是用水又用血，怎么能够证明有水有血？第七节就讲嘛，要有圣灵做见证的，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啦，要有真理做见证的，圣灵就是真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说我们神，我们是神的教会，如果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没有圣灵，怎么能够来见证血的功效呢？怎么来证明说这是用耶稣基督的血所买来的呢？没有耶稣基督的血所买来的，凭什么来称说我是神的教会呢？那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教会啊，是圣灵的殿，他一定要圣灵的同在，那他成为有圣灵同在的殿啊，这个才能够称为教会。没有圣灵就没有教会，因为没有血，没有圣灵教会就不是教会，而是教派，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感谢神，这耶稣教会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见证，所以有水又有血，就好像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所说的，神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血所买来的。感谢赞美神，这是第一个圣灵跟教会的关系，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关系。第二个，圣灵跟教会的关系呢，圣灵啊可以赐各种恩赐来建立教会。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第四节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到十一节， 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着己意分给个人的。因为这边谈到说圣灵他会按着赐各种恩赐来建立教会。保罗在这一段圣经当中他谈到这一位圣灵呢，赐人智慧的言语，赐人知识的言语，赐人信心赐人医病的恩赐，赐人能行异能，赐人做先知，赐人辨别诸灵赐人能说方言，也赐人能翻方言那这个说方言是指着方言讲道这个是在这一位圣灵所赐的恩赐里面。那么这些恩赐呢，在个人身上就能够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在他的恩赐当中来造就教会，来建立教会。所以圣灵他会赐各种恩赐来建立教会让教会当中有各种不同的恩赐在教会里面，然后呢个人按着所赐的恩赐来服侍教会，来服侍神，来服侍众弟兄姐妹。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不需要忧虑在教会里面没有所谓的人才，只要我们向神祈求恩赐就能获得恩赐。当人领受恩赐的时候便是人才何况神要建立自己的教会，一定会分配恩赐给众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也不必为教会有没有人才来担忧。我们只担忧的是什么？我们不懂得在这圣灵里面来求得各种恩赐。好像保罗在这边所说的，同样这位圣灵能够赐人智慧的言语，赐人知识的言语，赐人信心，赐人医病，赐人能行异能，赐人做先知，赐人能够辨别诸灵，也赐人能够说方言，还有翻方言。那在教会当中如果能够蒙这位圣灵赐各种恩赐当每个人领受圣灵所赐的恩赐的时候，各司其职，各尽自己的恩赐，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这位圣灵当中来领受不同的恩赐，那这些不同的恩赐就能够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好，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11节12节，以弗所书的第四章11节12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者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要建立教会呢就是要让大家各尽其职所以圣灵会赐人有各种不同的恩赐然后来建立教会所以圣灵与教会的关系圣灵会赐各种恩赐来建立教会，也就是说当教会里面有圣灵同在的时候，圣灵会借着他所赐的恩赐让我们各尽其职来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是第二个关系。第三个圣灵呢也能够帮助人来做见证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15章。 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啊，这边就讲到说，耶稣啊，要从啊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啊，这个保惠师呢，就是真理的圣灵。那这个保惠师，真理的圣灵来了呢，就要为耶稣做见证，啊，那我们呢也要做见证，也就是圣灵借着我们一起为耶稣做见证，啊，所以在教会当中啊，圣灵是帮助我们来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你看使徒行使徒时代里面，圣灵降临之后呢，真的是这样子啊，哦，当圣灵降临之后，原本啊非常没有胆量的彼得，哦，他曾经三次不认主的，他哪里有勇敢的心呢，啊，来为耶稣做见证？他曾经在主耶稣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重操旧业去当渔夫了。但是呢，你看他领受圣灵之后，圣灵帮助他勇敢的在当下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不但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这个见证呢，更感动了当时候听彼得所做见证的啊，这些人啊。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当众人还在讥笑这些门徒受圣灵的一个状态的时候，说他们是新酒灌满了，在那边喝醉酒了，因为醉酒所以才会乱叫，才会有这一种举动，所以他们误解了，以为他们是新酒灌满，把酒喝醉了，所以他们才会有这一种状态，现在在这个地方来出丑。但是呢，彼得在这个时候跟十一个使徒啊，就站起来，大声地说，犹太人在一切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什么事？领受圣灵这件事啊，你们刚刚把得圣灵当成是新酒灌满的这件事啊，你们用讥笑的方式来笑我们所领受的这个圣灵的这一件事啊，非常重要的这件事。那这个时候呢，彼得跟十一个使徒就勇敢地站起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他们说，你们也当侧耳听我的话。那后面就开始，彼得就凭着圣经里面所预言的有关圣灵的事来向众人做见证，凭着圣经里面有关于耶稣的一个预言来向众人做见证。那结果呢，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站起来来为他们领受圣灵的这件事情来做见证的时候呢，那结果呢，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非常感动。怎么有这种事情呢？就对彼得说，我们哦，要怎么行才可以得救？我们要怎么办呢？你这样讲我们该怎么办呢？当然彼得就告诉他们怎么做嘛，那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们再看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那一天啊，受圣灵那一天啊，彼得领受圣灵，圣灵帮助他来为耶稣做见证，为圣灵做见证，为这个真理做见证的时候呢，众人就感到扎心，问彼得说，那我们该怎么行呢？彼得就指示他， 那众人就相信了，就受洗了。那一天呢，门徒就添了3000人。彼得的口才吗？彼得的能力吗？当然不是，是圣灵帮助彼得所做的见证。圣灵借着彼得领受了圣灵之后，勇敢的来做见证。那圣灵在见证当中来感动听见彼得见证的这些人，让他们明白，询问我们该怎么行。那后来呢，他们就受洗了。那一天呢，就增加了3000人。那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祈求圣灵，让我们帮助我们来为他做见证。圣灵啊，帮助我们来去传福音，就能够有圣灵的见证。所以最好的讲道是被圣灵感动来说话，被圣灵感动来说话。所以我们要常常借着祷告，被圣灵充满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虽然简单的几句话，但是圣灵的运作就能够感动人进到这一份的信仰里面来。好，那第四个，圣灵啊还能够差遣工人，并且啊能够指挥工作。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那边有记载，原本腓力啊，他是在撒玛利亚来传福音，而且啊那个地方啊也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也有好多人来信主。但是圣灵就像腓力啊讲说你要离开然后向南方走去。那一路呢是旷野的路。什么是旷野的路？就是很少人走的啦。我们传福音大部分都是到人多的地方嘛，我们的计划大概都是到人多的地方，人越多传福音越方便嘛。但是圣灵却差派他到旷野的路上。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腓力呢就照着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差派，就到了旷野的路上。那在这路上就遇到了什么？遇到了埃提俄伯的太监。那腓力呢就借着这个机会向埃提俄伯的太监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埃提俄伯的太监呢就在当下信主了，也在当下受洗了。大概很少人会到没有人的地方，或者是说可能人很少的地方去传福音。但是呢埃提俄伯的这个虔诚呢却让圣灵引导腓力到旷野的路上，把真理的道、得救的福音就传给了埃提俄伯的太监。那埃提俄伯呢也相信了，也受洗了，成为主的门徒。那彼得啊像哥尼流传福音也是一样。哥尼流他是个外邦人。虽然他很虔诚，但是就犹太人来讲，他们不可能也不会把福音传给犹太人以外的外族人，也就是外邦人。但是为什么哥尼流一家能够信主呢？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圣灵的带领。他天使告诉这个哥尼流要差派人去邀请彼得。那这样还不够啊。有声音，彼得就从这个异象当中看见了从天上掉下了一包东西，里面都是污秽的不洁净的。又有声音告诉他说拿来吃吧，他一共有3次。他还不明白这个意思的时候呢，哥尼流所派的人已经到了他家要来找彼得。这个时候圣灵就告诉这个彼得，向他说与他们同去吧，与他们同去吧。如果没有圣灵的差派跟指挥，彼得会去吗？应该不会。彼得敢去吗？应该不敢。那为什么后来彼得去了呢？因为圣灵在指挥这一件事情，让哥尼流派人去邀请彼得， 让彼得看见天上掉下来不能吃不洁净的这些东西，而声音告诉他说拿起来吃，一共三次。圣灵又向他说你与他们同去吧。那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哎，圣灵啊会差派工人，也会指挥工人的工作。后来真的啊，这个彼得到了哥尼流家里啊，哥尼流在那边等候他，彼得还在讲道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道理的人身上，很奇妙。哎，圣灵就降在一切听道理的身上，他们是在听道理，而不是在祷告祈求圣灵。为什么圣灵在他们还没有祷告就赐下来呢？因为要来让彼得还有一些犹太人知道，这是神所接纳的，是你们所看不起的犹太人，但是圣灵呢降在他们身上，用圣灵来指挥这个工作，我都接纳他了，你们怎么可以不接纳他呢？所以彼得才会讲，他们都领受圣灵了，我们怎么可以阻止他们来受洗呢？我们怎么可以阻止他们来信主呢？我们怎么可以把他阻隔在外面不能够接受他呢？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圣灵是差派工人，也指挥工人工作的啊，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如果能够啊领受圣灵啊，圣灵呢会亲自来带领我们，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埃提俄婆的信主，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哥尼流外邦人的信主，都是圣灵的带领啊。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要让圣灵来带领我们教会的一切工作啊，一切工作。那我想啊，当圣灵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就能够像腓力传福音一样，虽然在旷野，但是依然呢、有领受救恩的的人在当中。虽然我们看到他不可能信主的，像外邦人一样，但是呢，圣灵却引导他进到救恩里面来一样哈。所以教会啊，跟圣灵的关系啊，圣灵在教会里面能够差派工人，能够指挥工作哈。第五个，圣灵啊，他也会参与圣工。哎，圣灵是参与圣工的啊。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请看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再看十二章啊，十二章的十三节，十二章的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啊。刚刚读的这两节圣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施洗的时候有圣灵参与其中啊，圣灵参与这个圣工哦，所以在第六章的十一节才会讲嘛，哦，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了，哦，成圣成义。所以一个人能够成圣成义，能够洗净，是借着我们神的灵啊，不是施洗者，没有神的灵谁来施洗都没有功效，有神的灵，圣灵呢就可以洗净，可以成圣成义。到了十二章，我们刚刚所读的十三节又讲了，不管是谁啦，犹太人也好啦，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也好啦，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一样啦，不管你是谁什么人没有关系，重点是什么呢？都从一位圣灵受洗了。所以受洗是从一位圣灵受洗的， 你是谁并不重要，谁来为你施洗也没有重要，重点是什么？有没有圣灵。有圣灵的话，那我们就能够成圣成义，因为施洗这件事情是一定要有圣灵参与其中。所以在教会当中，圣灵是参与圣工的，没有圣灵参与圣工，我们就难以成就神的旨意。施洗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两节的圣经就可以知道，施洗的时候呢，有圣灵参与其中，所以圣灵在当中，我们受洗了，我们才能够洗净，我们才能够成圣成义。那不管你是什么人，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自主的为奴的都没关系，重点是我们都从这位圣灵受洗，圣灵在这件圣工上参与，所以我们在受洗的过程当中，因为有圣灵的见证，因此我们就能够在神面前成圣成义。那不但这样子，你看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很多使徒的一些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呢，都有圣灵在这当中啦，都是有圣灵在这当中的。比如说保罗，他在传律的时候在帕佛，他向方伯试求保罗来传道，那试求保罗通达，他想要听这个道理，想要信耶稣啊，那结果有一个人叫以利马来阻挡这个试求保罗来信耶稣。那这个时候呢，保罗啊就被圣灵充满，就叫他，就是叫以利马眼睛就瞎掉了，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带领，那怎么能够有这个能力呢？所以这个圣灵啊，也参与在圣工当中，也就是这样子，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无论做什么工，都需要圣灵同工，才能够显出做工的果效来，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人如果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人如果离了圣灵，当然也不能做什么，因为神的灵，圣灵就是神的灵，圣灵就是耶稣的灵，耶稣就是圣灵，神就是圣灵，所以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因此啊，在教会当中我们必须要借着圣灵来施洗，才能够洗净称义成圣，我们必须要借着圣灵来参与圣工，才能够看到神在这当中的作为。那第六个，圣灵在教会当中也参与开会，参与开会。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的15章的记载当中，我们看到说使徒们在传福音，有外邦人信主了，那有些人就说外邦人信主呢也要受割礼啊，那有些人就说不用啊，他们是外邦人啊，所以就为了外邦人受洗需不需要受割礼呢，就意见不一样啦，那意见不一样怎么办呢？所以就有了所谓的耶路撒冷的会议，为了外邦人信主受洗需不需要再受割礼的事情啊来做讨论。后来呢就做了决议了，我们看28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以下省略，这个决议里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在教会当中的一种会议，大家在那个地方表达自己的意见，有人说这样，有人说那样，后来呢的决议就是刚刚我们所念的28节到29节。但是在这个决议当中呢，很奇妙的就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这个决定是从哪里来的？从会议当中来的嘛。但是呢圣经就这样讲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人在当中在教会里面开会，但是实际上呢，实际上是圣灵参与开会。所以当他们在圣灵参与的开会的决议当中呢，使徒们就这样讲， 哦，圣灵和我们定义，不是我们定义而已，不是大家的意见的一个结合而已，在教会当中的会议里面有圣灵做见证，有圣灵的参与，所以不是我们定义要怎么做，而是圣灵跟我们定义要我们怎么做、哦、所以我们说在教会当中圣灵呢，他也是参与开会的，当我们尊重开会有圣灵同在的时候，就好像这些使徒们啊，他们知道会议当中有圣灵的运行，有圣灵参与这个会议，所以他们把所决议的呢啊，借着啊圣灵和他们定义要信徒来遵守啊，结果他们就把这些所定义出来的信息向外来，向教会来宣告的时候呢，我们看16章的第四节第五节，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第五节，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他们把啊这个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这个是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但是我们刚刚讲过，是圣灵跟他们定义的。哦、那他们呢啊就遵守了。啊因为遵守圣灵跟他们所定义的条规呢，众教会信心就越发坚固，人数就天天加增。啊所以啊在教会当中齁啊我们在开会在商讨一些议案、啊、我们不要随着人意，应当要求圣灵带领。求圣灵带领。啊因为我们不是跟外面的啊这个世界一样说啊我们大家用人的意识来开会啊来作为啊决议。不是这样子，我们要知道啊我们有圣灵参与开会，我们的决议是圣灵跟我们一起决议。当我们有这份信心的时候，圣灵跟我们一起来决议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决议呢啊送到让信徒来遵守，教会信心就越发坚固。人数啊就会天天加增、哦、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我们在教会当中的一切会议都有圣灵来参与，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因为我们要尊重圣灵，并且要让圣灵参与会议当中，共同借着圣灵的带领来决议造就教会的一个决定、哦、这是第六个。第七个，圣灵呢他也会参与立子、哦、立子、哦、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20章，20章的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所以那些以弗所教会的长老监督的由来是谁立他的？不是使徒啊，看起来是使徒立他们的，是传道人立他们的，但是保罗在这边讲什么？是圣灵立你们的、哦、所以立职啊不可随人意、哦、不可随人意，因为这是圣灵立他的、哦、如果随着人意呢，那就没有让圣灵参与立职的这件事情，那一定会出差错，一定会出问题。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能够做全群的监督啊，是圣灵立你们的。圣灵立你们的，立你们的。那保罗他也认为啊，他自己的使徒职分也是由神来的，由圣灵来的。我们参考哥林多前书的第1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的第1章第1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你以下省略。保罗在提到他使徒的职分是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是奉神旨意的啦、啊、不是哪一个人、啊、要我当使徒，而、啊、我自己要当使徒，或是怎么样来当使徒，都 不是这样子的。保罗他自己承认，保罗他自己也向当时候的众教会说，我这个使徒的职分是 从哪里来的？从神而来的，从圣灵而来的，是圣灵立我们的。就好像保罗对当时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众监督所说的一样，是圣灵立你们的。所以凡在教会当中担任圣职的，应该认为是神旨意神的任命，而应该要向神忠心。所以我们在立职的过程当中要非常的慎重，就好像我们教会在立职这件事情就非常慎重。比如说我们在立长老执事，我们有两个出处。第一个是由教会执事会来提名，要执事会三分之二通过。第二个方式就是从教区的教区负责人跟传道联席会来提名，一样的也是要三分之二通过。通过之后呢，我们教区有教区的审查会，教区审查会就是教区的所有长老还有传道者还有三分之一的执事所组成的一个审查会。那一样的也是要三分之二才能通过。那通过之后呢，就送到总会的传道者跟总会负责人的联席会，一样的也是要三分之二。那三分之二通过之后呢，再回到各教会来承认，还是一样信徒会议的时候也要三分之二才算通过。那我们每一个审查会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圣灵参与立职，所以我们要借着祷告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然后再做投票再做投票是相当相当谨慎的。那全部都通过之后呢，还要到总会来参加案例前的讲习两天半的时间然后才安排时间到各教会去案例他为长老跟执事这是非常谨慎的。因为我们知道圣灵参与立职，我们要把立职这件事情当成是圣灵的一个工作让我们所案例出来的长职都是像保罗所说的，是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那传道者也是一样传道者是教会执事会三分之二送到教区的联席会也是三分之二，然后送到总会的联席会三分之二，然后经过神学院考试，然后经过总会负责人审核也是三分之二以上，再来在神学院四年的学习，最后呢要经过总会负责人会审核通过之后才能够案例为传道。那这些过程当中一样的都要透过祷告求圣灵参与在这个审查的会议当中然后我们使得案例他为传道。这就是我们明白圣灵在教会当中参与立职，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立职的过程当中要由圣灵来参与。那圣灵所参与的呢，就是耶稣基督神的旨意，也是神的任命，那我们就能够因为神的旨意而任命，来要向神忠心服事。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圣灵参与的立职的工作所立的工人呢他在教会里面为我们劳苦，保罗说我们要敬重这样的人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请看十二节十三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保罗就像当时的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这样子勉励，他说要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要用爱心格外的尊敬那些劝诫你们治理你们的人 啊，所以劳苦的人劝诫治理你们的人就是什么？就是被立职的人，在教会当中做服事的人，啊，所以我们要敬重，要格外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借着圣灵所立的长职，好像保罗所说的，圣灵立你们做全军的监督。当他是圣灵所立的这个功能的时候，那保罗就告诉他们，我们要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因为圣灵参与立职。立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教会里面由人来的立职，由人来的会议，但其实呢，这是圣灵参与其中来立他们在教会当中来做服事的。所以我们理当要敬重这样的人，也要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那所以我们刚刚从圣经当中来了解圣灵在教会当中有相当重要的工作。如果说没有圣灵，那就不是教会了。如果说没有圣灵呢，就没有圣灵所示的恩赐来建立教会。没有圣灵呢，就没有帮助我们来做见证。圣灵呢，没有差派工人没有指挥工作。圣灵没有参与在圣工当中圣灵呢没有参与在会议里面。圣灵没有参与在历史当中。我们看见的教会是什么？人为的教会，是人的教会。但是当圣灵在这个教会当中呢，就不是人为的教会，看起来是人在做，但其实呢，这当中都是圣灵在运行，都是圣灵在执行，都是圣灵在完成。就对我们来讲，这才是一个属神的教会。愿神啊能够带领我们，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帮助来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一起来唱诗247首。